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世界冰球赛，愿荣光再成国歌，港府跳脚，蔡天凤凶案主谋坐拥豪宅仲买公屋惹质疑，美众院委员会通过法案授权拜登禁 TikTok，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内瓦开幕，应外相批香港国安法损人权。中国房市回暖，财经学者一句话暴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世界冰球赛，愿荣光再成国歌，港府跳脚。港队参加国际体育赛事，再次发生播错国歌事件。日前在波斯尼亚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中，香港男子队出战伊朗大胜，但大会在赛后将愿荣光归香港作为香港国歌播放，引来港府强烈反弹。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举行的2023世界冰球锦标赛，香港男子代表队28号在第三级别赛事决战伊朗，以11-1胜出。大会在赛后播放国歌嗰阵，现场竟响起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维持约10秒后，有港队成员展示 T 字手势要求暂停，大会随即停止播放。跟住有一名队员上前向赛会反映，大会于是致歉并更正播出《义勇军进行曲》。港府在3月1号发新闻稿，对播错国歌表示强烈不满，又说对事件非常重视，也要求港协暨奥委会展开深入调查。国际体育赛事误将愿荣光归香港当成香港国歌播出，已非头一回。源自当外界以 Google 搜寻香港的国歌嗰阵，愿荣光归香港的连接就会出现在《义勇军进行曲》之前。在去年11月，韩国仁川亚洲七人制榄球赛系列赛和12月杜拜举行的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上，主办方都一度错将愿荣光当作香港国歌播放。港府同亲北京阵营反应强烈，不单止特首李家超等官员要求彻查事件，并施压 Google 修改搜寻结果，警方亦表态说要调查案中是否有人违反国安法或国歌法。甚至中共外交部亦出面表态，声称支持港府坚定维护国歌尊严。不过其后亲北京港媒《星岛日报》引述消息说，港府承认介绍国歌的网页制作存在缺陷，并开始重新设计，以期透过演算法和官员分享改变网页置顶结果。有网民得知消息后耻笑港府搞一大轮，最后都是要认是自己不识搜寻引擎最佳化。蔡天凤凶案主谋坐拥豪宅仲买公屋惹质疑，香港名媛蔡天凤案的疑凶矿球被揭发，在坐拥7,000万港元豪宅的情况下，依然以绿表人士身份买入居屋单位，舆论质疑香港房屋处审查机制有大漏洞，公屋联会主席直斥现象好荒谬。据新唐人报道，蔡天凤前夫一家四口作为谋杀蔡女的重大嫌疑人，在被警方拘捕后，几名疑犯过往的犯罪前科和各种劣迹亦逐一在媒体曝光，其中蔡天凤前家公矿球被警方列为该案主谋。香港媒体披露，这个人在2019年7月成为加多利山市值7,000多万元豪宅业主后，仍然在2020年获得房屋处批准，以绿表人士身份用大约218万元购入葵涌上文苑居屋的一个高层单位。根据房屋处成交记录，涉事居屋单位的买卖协议在2020年5月底签署，业主矿球当时向房署缴付大约10万元首期，是楼价的5%，而香港房屋处现行机制规定，据绿表资格的人士 购买房屋嗰阵先有资格，最低只需付5%首期，而白表人士则需付最低10%嘅首期。换言之，怡康矿球喺持有加多利山豪宅后，仍以绿表人士身份到房署拣楼，并以享受优惠待遇的方式购入涉事居屋单位。上述情况被媒体曝光后，惹嚟香港社会舆论反弹，公众纷纷质疑事主持有价格高昂的私人物业，却仍以低价购买香港公共房屋，说明房屋处未能对绿表人士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现行机制存在着很大漏洞。香港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3月1日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嗰阵话，呢种情况荒谬，矿球已拥有自己的住宅，就不应该再让佢享用或浪费公帑。矿球的个案凸显房屋处的管理条例滞后，明显有违公屋资源合理分配的原则。文裕明说，让一些住公屋的人用绿表，就不需要接受资产审查、入息审查，就给他抽公屋，这个做法是过时。新条例运行这么长时间，不是自相矛盾吗？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声浪，房屋处日前回复港媒的质询那阵就说，根据现行政策，公屋住户以绿表资格申请居屋单位，并没有审查入息、资产和物业拥有权的限制，但所有家庭成员需签署同意，若购得居屋会交还公屋，房委会将会持续检视有关安排。另外，矿球在2005年涉嫌强奸的案究竟有没有被起诉，至今警方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说法，公众只是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当年矿球因强奸案主动辞去警长一职。公众质疑矿球早年的强奸案会不会早就不了了之。据公开资讯，2005年9月矿球强奸案发那阵，是旺角警署刑事侦缉队警长，现任特首李家超当时正是西九龙总区时任刑事部主管，而旺角警署隶属西九龙总区辖下，刑事侦缉队亦在刑事部所管辖范围内。有网民因此推测，李家超对矿球强奸案应是知情的。令公众感到愤怒的另一个情况，则是涉嫌参与谋杀蔡天凤前夫的邝港志，在8年前亦曾涉嫌盗窃39条颈链等首饰，并弃保潜逃。多年来，警方竟然迟迟未能将他缉拿归案。坊间有很多质疑警方办案能力差，甚至怀疑警方是否存在徇私放水的黑幕。美众院委员会通过法案，授权拜登禁 TikTok。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3月1日按照党派路线投票决定，赋予拜登禁止被指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 和其他应用程式的权力。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议员们以24票对16票批准一项压制美国技术对手法案，简称 DACA 法案，授予政府新权力，禁止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应用程序和其他被认为有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序。该法案由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提出，但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就反对该法案。法案现在进入众议院，需要获得众议院多数支持才能进入参议院，而在获得参议院批准后才可以交给拜登。麦考尔在表决后告诉路透社知，他认为 TikTok 法案很快就会在众议院审议，并在今个月由众议院全体投票表决。民主党人强调，在星期二委员会投票前，委员会没有就该法案举行听证会。我们不应该根据恐惧、根据猜测作出判断，特别是当我们同外国投资委员会有一个程序确定事实是什么的时候。该委员会最高民主党代表米克斯这样说， 他指的是2021年6月拜登下令外国投资委员会对 TikTok 进行调查，麦考尔和共和党众议员雅格纳对民主党人指责该法案仓促或委员会应推迟行动的说法进行反驳。麦考尔说他的办公室和监督员就该法案内容进行一个月的对话。他说我们不可以等到外国投资委员会得出结论后达成协议。麦考尔说 TikTok 是中共监视和利用美国个人数据的现代特洛伊木马。他说法案将赋予政府权力制裁 TikTok 和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应用程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内瓦开幕，英外相批港版国安法损人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日前在日内瓦开幕，英国外相莱弗利礼拜一在会议上发言，批评港版国安法侵蚀言论和集会自由，独立媒体被迫停运，以及发声人士被捕，又再次呼吁香港和中共当局信守对中英联合声明有关香港自治的承诺，并落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保障港人政治权利的建议。综合媒体报道，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礼拜一在日内瓦拉开序幕，当日英国外相克莱弗利在会上发言，分别就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在谈到中国人权现状时，莱弗利说2022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一份报告，发现在新疆发生的任意拘留、酷刑、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强制绝育和毁坏宗教场所的证据，这些被发现的滥用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但北京一直试图否认这些发现并阻碍讨论。莱弗利敦促中共和安理会接触并维护自愿加入国际的义务。莱弗利在发言中特别提到香港，他说去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发表关于公共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实施情况的报告，根据国安法，独立媒体已被关闭，香港基本法保障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受侵蚀，那些发声的人包括记者或者好像黎智英的商人都被逮捕。莱弗利呼吁香港和中共当局维护中英联合声明，敦促他们落实人权理事会报告的建议。最后莱弗利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始终确保人权在世界各地得到维护，并确保我们追究那些有系统侵犯人权的人的责任。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和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确保他们确实如此。我们将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言论，结束他的发言。报道说港府在28号午间发表声明，针对英国外相的发言作回应，说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传媒环境蓬勃依然，一如既往，传媒可行使监督特区政府工作的权利，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和批评政府施政不单止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而且正是惯常发生，并将莱弗利的讲话视为政治抹黑和歪曲事实，要求英国停止干涉香港事务。评论员钟建华就说，中共以国家安全这个伪命题全盘将他的承诺推翻，对香港人、对国际社会完全不知羞愧，展现那种毫无责任感的流民政权作风，连他自己主导制定的基本法都完全不理，又公然说中英联合声明已成为再无意义、无制约性的历史文件。中国房市回暖，财经学者一句话暴露真相。德国之声礼拜二刊登何刚兵专访，对中国媒体和研究机构释放房市回暖的消息，他不认同，认为根本没有回暖的迹象。 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调查，中国有6亿栋房屋，九成在农村，10%在城镇。他说城镇的房屋一栋可能有几十套房，以总量而论，中国的房屋根本就过剩，可住上30-40亿人完全没问题。而中国房价普遍偏高，总市值约60兆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多，可见泡沫非常大。何光兵说，现在经济不好，过去3年的动态清零，防疫令经济停摆，地方财政断流，民众对未来预期亦不好，哪有可能突然回暖？各地房价，特别是二三线城市，房价没有回升，连交易量都没有，怎可能回暖？分析造成中国房市复苏脆弱的原因，他说主因还是在于宏观经济的风险，包括疫情有没有反复，当局是否无差别对待民企和国企，偏偏民企是乘坐房地产的主力，就存在着风险。何光兵说，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马上要被印度取代，人口发展到了拐点后，高龄化越来越严重，是非常明显，由此对房屋的需求就会减少。他还说，就业情况亦是影响房市和房价的不确定因素。分析官方去年公布的数据得知，消费逐渐萎缩，因疫情3年耗尽地方财政，地方政府亦没钱投资，各地非常吃紧，所以地方财政主导的投资亦不太可能。何光兵认为，因俄乌战争导致中国国际关系恶化，还有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亦令两国紧张加剧，凡此种种造成的冲击已蔓延至各个领域，看来今年中国的出口亦将大幅萎缩。若干产业外移，最明显就是苹果带走10多间厂商，其中包括富士康，产业链转移势必造成中国大规模失业和就业更难。如此，民众收入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失业增加，更不指望买屋了。尽管北京当局相继释放振兴房市的利多，但何光兵说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恒大危机之后，其他房企亦面临资金链断裂爆雷的危机。他说现在虽然允许房企再融资派款或提供他们信托，但估计这些业者不会拿着对手的资金圈地买地，而是先偿还自家紧急债务和解决现金流问题。开发商比民众更早知道房价可能会跌，既然是这样，拿着地做什么？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